边。
古人云，不怕没好事儿，就怕没好人。这话说的千真万确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不怕没好事儿，就这个坏事儿有的事儿。拿吸毒来说，什么摇头丸呐、K 粉呐、等等等等等，这是坏事儿。但是遇上那样的坏人，老给你出主意去纵容你，来口吃点没事儿，可刺激了，你俩尝尝。结果这人一回不听，两回不听，最后听了，吃上瘾了，倒了霉了。抢劫也是如此，哎，跟着出去了，本来胆小不敢干，遇上那坏人了，非纵容他，来来来来一把，哎，抢一回顺手了，把钱一分不劳而获，又吃又喝，吃上甜头了，结果愈陷愈深，到了时候坐了大牢，甚至挨了枪子，晚了。这就叫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拿前文书来说，这八夫人才19岁，原来是个黄花闺女，在出嫁那天被张献忠硬是给抢来了，霸占成亲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。像这么一个幼稚的女人，哪想过杀人呢？但是这徐一显像鼻命鬼一样，在这嘚吧嘚嘚吧嘚说起了没完，还奖金比武。夫人呐、有段历史你清楚，想当初的鸿门宴您知道吧，与楚霸王争夺天下者刘邦也。鸿门宴是多好的机会，霸王想除掉刘邦不费吹灰之力，可惜楚霸王项羽不听范增之言呢，坐失良机，把刘邦给放了。到头来怎么样，逼得楚霸王是乌江自刎。这血的教训咱能不吸收吗？今天咱们大帅和李自成跟这段历史大同小异，李自成不除，迟早是咱大帅的祸患。夫人呐、难道您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的历史，我也不懂的这，也不懂的那。你这些事儿少跟我说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不要跟我商量。这夫人甚至把耳朵堵上不听了，把徐一贤给急得直晃脑袋。这夫人呐、好好，咱说点闲白儿。王佑天王先生，就那王半仙儿，给大帅批了个八字，摸了骨相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我听大帅跟我说了。是啊，大帅的八字是贵不可言。什么叫贵不可言？那就说明大帅迟早有一天面南背北要当皇上。大帅要当了皇上，您就是皇后啊！哎，你的儿子就是太子，那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难道你也不想要了吗？如果有李自成在的，跟争夺天下，也许咱的愿望就实现不了。夫人呐、受害者不仅是大帅，还有你们母子。从这一点上考虑，你能不帮忙吗？这八夫人一听这还真动心了，但是刚一动心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。夫人你哭什么？哎，别提这些事儿了。大帅一向寻花问柳，他这个人对女人情有独钟啊，老也满足不了。我是他的第8号的夫人，另外我最近听说他看上古城老熬家的女孩了，那个女孩17岁， 可能用不了多久，他要娶第九房夫人。就即使他有了天下，也没有我做皇后的份儿啊！夫人不必难过，您说错了。那么您前边这几位夫人虽然在您之先，但是没生贵子啊，你给生贵子了。那按理应当说，母以子贵，那迟早皇后就是您的，你的儿子就是太子，谁想夺他也夺不了。你说又娶第九夫人，第九夫人比如说又生了个男孩，也没法跟您相比呀、啊。您别忘了长幼有份啊，您儿子是长子，理应当立为太子，谁能跟您争啊？夫人呐、啊，不要再糊涂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春兰呐，在，快去请大帅来，快请大帅来。徐一贤一听要请大帅来，这夫人安的什么心呢？看这意思，我把他说动心了，他真要劝说张献忠杀李自成。那可不错，但是话说的这份上没法再说了。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夫人这屋里得不得得不得，坐的时间长了议论也不好，所以徐一贤就站起来了。夫人，方才我说了许多许多，无非是为大帅着想，为夫人和小公子着想，望您深思，望您多多在大帅面前鼓励大帅铲除李自成啊，我告退了。他一溜烟他走了。哎呀，他走了之后，这夫人坐在这屋里头，这个难过呀，心中我命怎么那么苦。嗯，本来我们家是书香门第，十里川家读书的人家，知书达理，我怎么就被张献忠把我给抢来了，沦为贼的夫人，又给他生了孽种。难道说这都是天意，想改也改不了了。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张献忠真当了皇上，干了一番事业，就一俊折了百丑，我呢也不算从贼，也不算受辱，能压下多少的口舌，他能成得了吗？哎，看朝廷的意思，兵强马壮，能答应他造反吗？这哎呀，越想越闹心。正在这时候，张献忠来了，丫鬟给送信了，说夫人请他有急事儿。张献忠最爱的小宝贝儿呼之即来，张献忠喘着粗气进了屋了，一看八太太抹眼泪呢。张献忠一挥手，其他的人退出去，他挨着八太太坐下。怎么了你啊？你伤什么心呢、啊、什么事儿没满意？你哭天抹泪的，
大帅，你
了半天都没拟出来，张献忠就着急。我啥呀？你说呀？
你快杀了李自成吧！
他冒出那么一句话来。嗯，张献忠就一愣，回头看了看桌上的茶碗，明白了，是不是老徐来过了？
他刚走，
他妈的，我就知道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是他给你出的主意，叫我赶紧杀掉李自成。
是，我不管他说的对还是不对，为了我们母子，为了大帅，你就下定决心吧，你把李自成杀了，反正他是好事儿。
张献忠把眉头一皱，妇道人家懂得什么？杀与不杀，不必你多嘴，本帅自有主张，这何苦来的？ 擦擦眼泪，该睡觉睡觉，该吃饭吃饭，我前面还有朋友，这事何苦？张献忠叭一甩袖子转身走了。哎呀，也不知自己说这话张献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，这夫人就好像撞了南墙，往床上一趴，呜呜的他就哭开了，就觉着非常非常的委屈。不说他，再说张献忠从楼里头出来奔前院，其实挺近，但是张献忠想了许多许多，他心情是极其复杂和矛盾。等进了前院了，见着李自成往那一坐，照样谈笑风生。我说自成哥，那位说他怎么管李自成叫哥呢？哎，他俩同岁，都33，李自成比他大几个月，故此他管他叫哥哥。自成哥一路鞍马劳顿，早生休息吧，好好睡一觉，缓缓发，有什么事儿时间长着喝呢，咱们改日再谈。刚说的时候，大将马元立匆匆忙忙从外头进来。马元立这小伙30多岁，长得倍儿精神，那可以说胯下马掌中刀，万人之敌，那乃是张献忠手下的一员虎将，也是贴心人。马元立进来之后跟闯王打过招呼，就跟张献忠说，大帅我坏了。张献忠没动声色，看了看他，啥事儿坏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帅迎接闯王到了咱府里头，这个消息早漏出去了，哪个王八蛋给透露的消息，现在张大京已经都知道了，明天林明求就得知道，他们必定追问此事，如何是好。你看这张献忠连动都没动，听见了跟没听见差不多少。查一查，是哪个小子出卖了咱们，这是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、啊！把他查出来，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扒了他的祖坟。是，我一定认真调查。那么张大京和林明求的事儿呢？那就不用你管了，我能对付得了，他们也不敢问我，问我我稍微跟他们演演戏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来，喝酒喝酒。他觉着无所谓，李自成受不了。李自成把酒杯一推，我说老弟啊，这酒就适可而止，我实实在在喝不下去了，喝不下去了，那咱歇着，别听他妈狗放屁，什么张大京，什么林明求，狗屁不是，把我老张惹翻了，我要他那狗命，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我怕谁？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我们多加谨慎也就是了。走走走，我陪你去休息。张献忠陪着李自成，其他的人随后相随，迈步就来到后楼。那八夫人正哭呢，一听客人来了，赶紧把眼泪擦干净，抹了点粉，笑脸相迎。张献忠进屋之后给介绍，我说李哥，看见没，这是你八弟妹，人样子长得还俊俏吧。你想在那封建年代，当哥哥的跟弟妹绝对不能开玩笑，那是礼节，何况李自成又是那么严肃的人。张献忠觉着无所谓，李自成回答什么呢？李自成面无表情，就稍微的眨巴眨巴眼睛，但这夫人也受不了，给李自成万福之后，一转身一溜烟进了里间去了，这才解了杯。 张献忠陪着李自成上了楼了。这楼上布置的是相当温馨呢、啊，而且四壁全是大书架子，线装书，布套套着的书，一摞一摞的，有的是，还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。李自成很满意，看了看，靠着墙山有一张大二人床，闪缎被褥，绣花枕头，床帐都给准备好了。张献忠让着李自成坐下，就问老兄，你住在这儿委屈吗？太好太好了，我求之不得，这么安逸的地方好像我从来还没住过。那就行那就行了，我就怕委屈了你老兄。来来泡茶，我们哥俩再唠扯几句，其他的人没事儿，都下去歇着吧。看来张献忠要说正经的话了，不希望旁人听，包括老神仙，包括徐一贤、白文全，全推出去了。这屋里就剩下李自成、张献忠两个人，一壶浓茶沏好了。张献忠笑呵呵盯着李自成，理着他大紫胡须。李哥，咱扯了大半天闲白，这回敢谈点正经的，今后你打算咋办？告诉告诉兄弟。李自成一笑，一如既往，当初怎么干，今后照样怎么干。我跟大明朝廷势不两立，我非要把明朝的江山推倒不可。好，好啊，真是百折不挠啊。李哥，我就服你这个坚强的劲儿。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你雄心虽大，你拿什么推倒明朝？就靠着你这点残兵败将，得何年何月你才能成其大事啊？老弟，这你放心，我相信我李自成很快就能恢复元气。我现在正在积极的招兵买马，等到来年春天就能形成气候。是吗？你有这么足的信心？方才人多我没问你，你手下的心腹爱将刘宗敏咋样？
很好，
受了点伤，现在康复了。高一公呢，也受了点伤，现在完全康复了。李过、郝瑶琪这些人都挺好，原班人马都不错。李自成说了个瞎话，没说郝瑶琪拉走了，现在说这话没有用。张献忠点点头，你手下都是虎将，只要这班人还在，我相信你就有东山再起的时候。张献忠说完了不说话了，本来他认不到几个字儿，利用这机会站起来，背着手舔着个肚子，浏览书架上那些书。李自成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知他在考虑些什么。李自成呢，也往墙上看看，柳迎春试马，虎杖夜贪兵，这字儿写得好啊。谁写的？一看落款，徐一贤。李自成就想起来，看来张献忠手下的人，马元立、白文选等等不足为虑，唯独就这个军师徐一贤必须提防。我发现此人一对虎眼，就是狐狸的眼睛，面现杀机，这人不可不防啊。 他心里正想着，没想到张献忠冷不丁把身子转过来，大胡子一甩，噔噔几步到了李自成的近前，两只眼睛盯着李自成。我李哥，你此次到了我的古城，你就不怕我老张黑了你？突如其来就这么一句话，李自成就一惊，什么叫黑了你？就是把你干掉。但是李自成久经大敌，心里头吃惊，表面上一点没带出来，相反的很从容的往椅子背上一靠，你八大王真会开玩笑啊，我既来之则安之。你不要忘了，咱们从起事的那天起，在十三家当中出了两个人枉赔人皮，做了朝廷的鹰犬，出卖了朋友，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啊。就凭你堂堂的八大王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能黑朋友吗？恐怕不能吧，所以我才来投你。痛快痛快，李哥，就冲你这么相信我老张，我老张是绝对对得起你。另外李哥，掏肺腑话，我想劝说你一句啊，你跟我学吧，接受招安吧，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到了时候再说，不然的话你东躲西藏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意如何？李自成听完这话腾就站起来了，脸上的表情是极其严肃。献忠，你说错了，我李自成至死不降。方才我跟你说过，我跟朝廷势不两立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从我起义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投降二字。不论何时何地，我李自成一定跟他血战到底。
听众朋友。